老师是动用于重宣此意而说偈言，非幻无有辟，说法性如幻，不实速如电，是故说如幻。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两个比喻啊，一个比喻嘛，就所谓幻，这个如幻的这个幻术呢，它比喻了一切皆是唯心所现啊，因为这个幻术呢。古代印度的幻术呢，就是拿这个咒语，或者是招请某一种鬼神吧，或者是以他自己的定力，加持以后使人产生这个幻觉，比如把这个把一根棍子呢变成一棵果树这一类的，它的实质呢就是。为是自心所变现的，这个句子说的另一个比喻呢，就是像电一样，电是闪电，为什么说这个性如幻呢？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实速如电，这个闪电呢，是阴阳电撞击了这个，在感官当中呢，视觉当中呢产生的一种现象，在耳朵听起来是雷声，在眼睛看起来是这个不到一两秒钟的这个闪电，现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电子，因为闪电的这个实质嘛就是电子，电子呢现在物理学呢发现它这个具有波粒二象性，就是说从某一种角度观察呢它是一个粒子，从某一种角度观察呢它又是一种波，那实际上它就是就算它是一个粒子呢，它是即生即灭的，它生的时候也就是灭的时候，所以这个不实速如电嘛，如果拿电子来比喻的话那更为恰切，就一切有为法，如果是这个看到它的微观层次的话，那都是有这个电子，都是即生即灭，像这个电子一样，所以说它如幻，下面就对这个如幻的这个比喻呢，大慧呢提出了这个疑问。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即如幻。他世尊刚才说了，一切自性呢都是本来无生。而且如幻，将无始宗前后所说自相为也，说无生性如幻，就是如果你这样说，一边说无生一边又说如幻的话，这不是前后所说这个不一致了吗？因为无生跟性如幻这两者呢，在大会看来嘛是不一致，为什么不一致呢？说无声呢，那就是没有任何现象产生，这叫无声。说如幻呢，幻肯定是有幻象产生，有幻象灭，有幻象生。那无声跟如幻呢，这不是这个自语相违吗？在英文里边呢，这个叫做自语相违，就是说你自己的说法前后是相反的。下边佛回答了。佛告大慧：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故。我说无生如幻的，并不是前后相违，没有犯这个过错啊，英明过错。所以这和为生无生，觉自心现了，有非有，为性非性，无生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说的呢，是虽然说。有幻象生，或者其他的一切现象生，它生的当起呢就是无生，为什么无生呢？因为觉自性现了，因为这个所谓的生的这一切现象呢，它的实质呢都是自性现了，这个唐译本的翻译嘛，这一句的翻译嘛是唯是自性所见故。这个唯是自性所见更准确一些，就虽然它生，但是不是凡夫所认为的有一个什么实体产生了，什么实体消灭了， 不过是自信所变现的一种幻象吧，它的实质是这样。所以这个讲这个无声跟如幻并没有互相相违，有非有就虽然这个幻象产生看着是有但它实质上呢没有它的实体，所以说非有，未性非性就是我们凡夫的认为未在的有自信的一切东西呢，它实际上没有它的自信，无声现它是这个本来无声，但是它又这个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现象和幻象嘛。大会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坏未到阴生，故我说一切性无声这并不是我所说的无声跟如幻了前后相违我这样说了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破坏这个破除了未到他所建立的有一个什么因，终极的因吧，或者产生这个众生跟世界的这一种邪见，所以呢我才说一切性无声下面就讲味道，各种味道的它的这个所建立的这个因能够产生一切的这个因。大会味道持具一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记着缘这个味道持具呢，这个唐一本翻译作味道群聚共心恶见，言从有无生一切法，非自执着分别为缘这就是唐一是这样翻译嘛，更好懂一些味道持具呢，他翻译作味道群聚共心恶见就是味道因为他愚痴了这个聚集在一起，或者他的愚痴了聚集在一起他想要干什么呢？想要让或者是有产生一切，或者呢无产生一切，以有跟无了作为他的建立的这个终极的因万物所产生的一个终极的因而他认为呢，不是因为这个凡夫的妄想种种记着缘不是因为凡夫了虚妄的认知了所这个执着的种种因缘了所产生这个种种幻象他认为这个一切相所产生的世界跟众生呢都是实有的，追究它实有的根源了，或者从有而生，或者从无而生从有而生的比如像这个从有而生的比如像基督教呢圣经里面他一开始就讲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那么他先是无然后追究无呢他的根源是什么呢？那是先有一个上帝，上帝是有这是从有而生还有从无而生的最标准的就是道教了道教呢他认为道了就是虚无在天地万物未生之前呢有一个状态呢就是叫做虚无他不认为，总之认为整个世界跟众生呢都是因为自心妄想的执着种种因缘的所产生的，而是它都是实有的总之是有实有一个因。大会我非有无有生，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那我的观点呢是既不是从有而生，也不是从无而生所以呢我以无声说而说所以我讲这个无声就是无声呢也是一种言说就这种无声的言说呢，讲无声的言说呢也是无声，也是没有他的自信的这个这一句呢，唐一作我说诸法皆悉不生我非有前面是一切未法见其无性本不生故我非有无有生的这一句翻译作一切未法见其无性本不生故是故我有无生说而说了 他翻译说：“我说诸法皆悉不生。”这不就把佛法跟其他味道的这个根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讲得非常清楚。佛法嘛，认为不建立一个终极的因啊，它一切现象呢，它并不是从一个有实体的终极的因呢产生的，而是自心这个执着于这个种种因缘呢，它所见的一种所产生的一种幻象。下边再更具体的讲。大会说性者，为摄受生死故，会无间断见故，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处故，以生性说摄受生死。那这个说性的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说诸法性者，因为佛为什么也说这个诸法，就从世俗地讲，诸法是他的性呢，也自性呢，这是为了摄受生死故，会无间断见故，这是为了摄受流转生死的众生，让他们破坏他们的这个无间跟断见，就是断见味道嘛，他认为没有这个六道轮回。没有生死流转，只有今生现世，生死未到嘛，他是这样认为的，那当今世界嘛呢，一般多数人嘛都持这种断见，认为人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个生死流转，为了破坏这种断见呢，就说诸法呢还是有性。有信呢，就主要就讲是有他的因果。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处故，以生性说摄受生死。为了这个佛弟子呢，受持这个摄受就是受持的意思，受持种种业，跟受生处，这个种种业呢，就是善业、恶业或者包括这个不动业吧。各有他的这种种业造了以后，各有他受生的处所，造了恶业嘛，堕于三恶道，造了善业嘛，堕于这个人天二道，做了这个不动业这个证的四禅的话，生这个四禅天，这是为了让弟子们明白各种业呢，它有不同的这个业报受生的处所，所以生性，生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因之性。就指的是这个有一定特定的含义的这种语言，以众生呢有各有自性的这种语言，说这个摄受生死，这个摄受生死嘛，就说你讲的这个善恶因果业报，这是佛呢一个方面讲空，因果业报空，一个方面又讲实有因果业报，前面说真实地，后面是世俗地，二地合起来嘛，才是中道，才是完全的佛法。再看下边，大会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说幻性自性相，就是这个，我之所以说这个诸法，如幻呢。这是诸法的这个自性跟自相，自性呢，它如幻，它是唯心所现；自相呢，它有它的一个幻象，这是为了什么呢？为离性自性相故，为了破除了前边的那种知，这个有一个实体，就是知实有，实有自性，还有。知这个断见的这两种，这两种这个邪见，堕愚夫恶见相希望， 这个多与否恶现象希望嘛，这个唐译呢，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彼诸愚夫执着恶见，欺诳自他，不能明见一切诸法如实住处啊，就是堕愚夫恶见相希望啊，这个倒装句就是愚夫呢堕于这个种种恶见不如实的恶见，这个有又从这个恶见呢有种种的这个希望，或者希望升天了，或者希望呢现世的这个享乐，不知自心限量，这个愚夫呢不知道一切法了，他的实质呢就是自心变现的，会因所作生啊，这个会因所作生嘛，意思呢是这个破坏正因缘所做的原生法啊，就是他们这种断见跟常见的都是破坏了正确的因缘所生的这个一切法啊，缘自性相即着啊，这句的意思是以原生诸法的自性相呢即着为实有啊，这整体这一句嘛，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幻性自性相呢，就是为了这个破坏这些多余恶见的不知一切是自性限量啊，是这个因缘所生的这种愚夫的这个恶见。然后呢下面是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恶见希望，记着自及他一切法如实处见，作不正弄，就是为了破坏这个愚夫的这种恶见呢，我说了这个一切法呢它的自性跟自相呢如幻如梦，就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法了它的自性自相呢如幻如梦啊，这样说了为什么呢，是为了不让那些愚夫呢回着他的恶见，或者他的从恶见出发的种种这个不正的种种希望啊，记着自己他一切法这个如实出见啊，做不正弄，为了破坏他这个执着这个自他一切法有实自性的或者有实这个实际的因呢所生的有或者无所生的这种不正的弄，使他能够如实的知见，也如实出见。大会如实处见一切法者，未超自性限量。啊，什么叫做如实处见呢？就是超自性限量。这超自性限量呢，这个唐译本呢翻译作未能了达唯心所限。他把超了翻译作了达，这个意思更明白，就什么叫做如实之见呢？如实之见就是了达一切法的唯心所限，而是世宗欲重宣此意，而说既言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观察如幻等，于相不妄想。无生作非性就是本来无生但是因缘和合嘛得有所作虽然有所作了，这个作了因为没有他的自性，所以是无作这一句呢唐译呢翻译作无作故无生就更准确一些因为无作所以无生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就是说如果是这一句呢唐译作有法摄生死如果有性的话你执着它有自性的话那么你就摄受生死就不得从生死里边得到解脱观察如幻等 于相不妄想，如实的观察一切法如幻如梦的，这样呢，就这个所见的这个虚妄分别相呢，不产生这个妄想这个妄想呢，唐译翻译也是翻译作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呢，以这个名言呢，给他下一个定义，认为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嘛叫做分别，这个宋译本呢翻译作妄想，妄想就是虚妄不实的这个认知，想是属于想用的，就是这个包括感知觉嘛，那再看下边，夫子大会，当说名句形声相，善观名句形声菩萨摩诃萨，随入意句形声，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那下面呢，主要是讲这个名句闻声名句形声呢，唐译呢也翻译作闻声这个什么叫闻声呢？闻声就是这个字母，构成词的这个字母。什么叫句呢？这个由这个字母呢构成词，由词呢组装在一起嘛，形成一个句子。什么叫做名呢？名就是词。这个顺序呢应该是闻声名句。我们人类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方式嘛，的语言的这个基本结构嘛，就是这样。它的最基础的东西嘛，就是字母。然后呢，由字母呢构成一个词名，由词呢构成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这个佛老语言说法嘛，也是这样的。善观名句形声菩萨摩诃萨这种菩萨呢，必须要善于观察这种语言的实质这样呢就才能随入意句形声什么叫做意句形声呢？意呢就是相对于这个名就是名呢所表的这个实际的实意叫做意这个语言的目的是什么呢？语言表达的目的呢，是让你这个进入这个语言所指向的这个意，就是实意，它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么佛说法嘛也是这样它语言呢并不是佛法，而是语言所表达的这个实意呢是佛法这叫做意句形声也既了解这个意又了解句又了解形声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这样听佛说法以后，你只有这样理解佛说法这个语言的它的实质然后随闻入意吧你了解了佛所说的这个实意呢，你才能快速的成佛了，得到这个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这个如是觉已是唐译翻译作了达其意就是通过这个语言呢了达了语言所表示的佛法的实意的这样的菩萨呢才能他的唐译是觉一切众生呢翻译作复能开悟一切众生你才能使众生呢通过你的说法呢才能开悟下面对于这个名句闻声呢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什么叫做名什么叫做这个句什么叫做形声大会名声者为若一世立名是名名声这个声的意思呢相当于我们因为我们古汉语里边的声呢它不是指身体它就是指这个本身名声的意思就是名的这个 这个词的本身，词的本身是什么呢？一世立名，就是它名词了，它肯定表示一个它实际的那个意思，叫做世，它是以这个世来建立的，这叫做名声。下边句声，就是什么叫做句子，叫句子的本身。为句有一生自信，决定就经是名句声。这个唐义比较明白，叫句声者，未能显意，决定就经。什么叫做句子呢？句子就是一个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就叫做显意，能够显示一个完整的意思，这叫做决定就经，就是这个意思呢是确定不疑的，这叫做句声。行声者，为显示名句，是名行声。这个行声应该是后来都翻译作文声了，这个唐义这也就是文，为明之自信，由文显故。就说这个明这个词呢，名词词呢，它的自信是什么呢？就是构成它的这个构建是什么呢？这个构建呢是由文，就是这个字母所显示的，因为这个梵语是拼音字母，所以它叫做以字母而写。那么我们汉字呢，那是由汉字由字而写，然后又行声者，为长短高下，就是这个文声，这个梵语的这个字母呢，它有它的读音呢，有长短高下，就是现在的印地语跟梵语呢，它都有四声。它有五声，我们汉语有四声，它有五声，这个呢，它有我们汉语呢不分这个长音跟短音，梵语呢分这个长音跟短音，它长音呢就读得长一些，比如像阿弥陀佛的阿呢，它的短音呢大概在梵语里边嘛，大概读哦，它的长音呢阿弥陀佛的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托，这个音呢是个长音，他的在唐代的时候大概他的读音应该是达，应该是阿弥达，应该是这个。又句声者为静寂，这个静寂是什么呢？它是唐义翻译作如足迹，就像足迹一样，句子呢就像一个足迹一样，如象、马、人、兽等所行径迹，得句声名。就是你走过去的那个足迹了，这叫做句子。大会名迹行者，为以名说无色是因，故说名。就是名声跟这个形声文声的这两者，这个词跟字母呢，它是以名呢一个这个词呢表达这个无色四音，无色四音呢就是五蕴里面的后四音受想行识，因为它都是没有物质实体的，所以叫做无色四音，故说名。就这无色四音呢就简称为这个名，色音呢简称为色，名色。自相现，故说行。它这个字母呢，它有它的一个字像，它的文字呢写成字呢，它有它的一个形状，它有它特定的读音，就叫字像，故说形，这文吧。是名名句形声，说名句形声像分歧，应当修学，分歧就是差别的意思，就是我前边的这几句话呢，我说的是名句跟形声的他们自相的差别，这个菩萨摩诃萨嘛是应当修学的，这个属于语言学的问题了，现在语言学了基本上也是这样认识的， 人的思想呢是拿语言来表达的，语言呢是拿句子构成的，句子拿词构成的，词拿字母构成的，总之呢它都是一种符号，一种工具。十四颂与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名句与句声，名声与句声，即形声差别，凡夫于记住，如像逆生离。就是名句还有形声差别的这个形声呢，唐译本翻译作字声差别。就是关于这个语言词语这个问题呢，凡夫也是不能了解它的实质。记住了，像印度的当时的但是好多种味道呢，他都认为这个语言呢就是实意，都是在语言上面呢进行这个种种的执着吧。实际上西方哲学呢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他都是在这个逻辑概念上做文章，整个就是一个名声俱生的跟文声的一个记住了。如像逆生离，它就像这个大象呢，走到这个生的离里边呢，那就这个离呢把它绊住了，它不能前进。这永嘉禅师讲，执着名相不知修，入海算沙，徒自控。这前面这一段整个就是对说法的，包括佛说法的语言呢，还有味道呢，用来表示他建立的语言呢，进行了一个非常如实的一个解析。再看下面，复次大会，未来世智者，以离依异聚不聚见相，我所通意，问无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问色等无常，常无常，为异不异，如是涅槃，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见所见，成即微成，修与修者，如是彼辗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记之论。这个未来世的智者，就智者，就佛法方面的智者呢，他是以什么建立，以什么这个观点呢去向这个无智者说法呢？就是以这个离依异聚不聚这四句，这个叫做四句。依呢是同一，异呢是差别，聚呢是同时，不聚呢是不同时。这是他佛法嘛，把人的这个判断，人的这个判断方式呢，归纳为这四个方面，这四种不是四个方面。就是一个问题，比如给他下一个判断的话，可以下这种四种这个不同的判断。我所同意，就是这个佛呢所关于离依异聚不聚这种，因为这四种相呢这个见地呢都是不正确的。你这不正确的四种见的这个佛的本意呢，我所同意就佛的本意，问无智者，去这个问那种无智的一些味道啊，或者是类道，那他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比丘答言，此非正问，你这样问我们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提的不正确，为色等常无常，色受想行识，究竟是常呢还是无常呢？常呢是一，无常呢是异，为异不异呢？究竟他们是 色等的是这个没有差别了还是有差别了，或者是聚就是一也有差别也无差别，不聚了就是非有差别非无差别，这个聚了是叫双世，不聚了叫做双非，现在逻辑学嘛好像也承认了对一个问题的判断呢，也基本上只有这四种这四种呢又再有这个演绎的话可以最多了可以演绎到108种，这是我听我们学校这个一个逻辑学的教授，他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北大培养出来的第一个逻辑学的博士生他有次碰见我，他说这个他们现在逻辑学讲这个就是人的这个逻辑学上的这个判断的，他说要推最多只能推到108个，怎么跟佛教说的一样的百八句了所以这个味道了，他就无知者了，他就这样问，如是就像这个色等究竟是依了或者是聚了不聚了那么涅槃还有诸行还有相即所相能相所相还有求那还有所求那还有能造所造能见所见还有微尘，这个尘即微尘，尘的就是大一点的这个尘，微尘的是极微，指的是最小的那个微观粒子。能修者与所修能修与所修者，如是彼辗转相上面所说的这些这一切呢，辗转的都可以问一个一句不句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难道说佛说的就是无稽之论吗无稽之论吗？佛回答问题嘛，它有四种吧它最后的一种嘛，就叫做无稽之，或者或者就是一个单一个字，叫做放置的那个置就是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一句呢，这个唐译翻译作世宗说此当止记答难道佛说这个这些问题呢都不应该回答吗为什么不应该回答呢？就说这些问题都是戏弄所以不拿戏弄去回答戏弄，干脆不回答，这就无稽之答非彼痴人之所能知，为闻慧不具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令彼离恐不具故，说言无稽，不为稽说这个佛呢，为什么用这个不回答的这种无稽之答呢，去回答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呢，这些问题呢他的正见呢，不是这种没有智慧的痴人呢所能够理解所能够了知的为什么不能了知呢？因为他们的闻慧不具没有听闻应该听闻的这个佛法，所以这个如来呢才为了使他们离这个恐怖惧，恐怖惧嘛，如果是回答的话可能使他们恐怖比如阿含经里边讲有一个未到了来问佛了，究竟是有我呢还是无我呢，佛就不回答然后弟子就很困惑，这未到走了以后弟子问佛，你经常给我们讲诸法无我，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个未到呢他说他本来就执着有我如果回答有我的话更增加他的执着他不能接受无我如果回答无我的话，他一向所执着的这个我呢一下子没有了，崩溃了，那么他整个就崩溃了，他也根本就不能接受这个无我说，那对这种人呢，他只有说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让他能明白那他如果要他明白的话， 大他只有好好的这个思考。这个佛呢是一个智者，他任何问题都解答的，为啥我这个问题不能他不解答呢？这不解答就是一种解答，他明白了这个不解答的解答，他才能把他的邪见他能够破除，就是只能这样嘛。所以说言无忌，不为忌说，就是不做一个那个明确的一个判断，忌是判断的意思。又指未道见论故而不为说，又呢为了破除这个未道的那种有见，见论就是各种那个有见或者无见呢，不为他们做一个明确的一个回答。这一句呢，唐译呢翻译作指记论者，指记论嘛，他这个不回答嘛，他翻译作指记，就是不回答。我别时说，以根未熟，且只说故。别时说嘛，就是这叫别时意趣了，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他这些人呢，这些无知之人呢，他的善根呢、慧根呢没有成熟，所以呢，且只说，说暂时的，这种不回答了，也就是暂时的，且只说。然后再看下边更具体的讲，大会为道作如是说，为命即是身，如是等无忌论。这是当时呢很多的味道呢共同辩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命跟身的关系。命呢就是命根，或者是生命吧，就相当于现在的生命。身呢就是五蕴身，那么生命究竟是五蕴身呢还是不是五蕴身呢？这个就关系到这个心识跟色法，或者灵魂跟肉体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各个宗教的修道者嘛他都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那有的认为嘛，比如像道教或者是修禅定的能够这个修到四禅，这个能够心呢它内部有一个它叫做身位之身，能够离开身体而存在呢，那他就反正这个问题究竟这个身体跟这个灵魂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究竟是相异的关系呢还是相激的关系呢？这种看法就很多了，有多种呢，叫做无忌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佛是不回答的。大会彼诸未道愚痴，愚因作无忌论，非我所说。就是他这些未道呢他对于这个生命或者万物呢所产生的这个因，他建立种种的这个不如实的见解吧，这些见解呢都是不是我所说的正见。大会我所说者离摄所摄妄想不生，云何执彼？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我说的呢就是离人设所设妄想不生。这个是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离人所取不起分别，就是要你如要如实的认知真实命跟生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话，要离这个人设所设，也就是人取所取，不起这个虚妄的分别。不起虚妄分别的时候，他这个自信呢本身就有一种那个如实认知诸法的一种那个一种智慧。如果没有这种智慧的话，你拿我们人类的或者其他的这个认知方式，拿冥想去认知这种方式呢，是不可能如实认识真实的。所以佛法的意思呢就是让你离这个各种虚妄不实的妄想开发你本来所具有的这个智慧，去认识真实，这是佛法根本的一个出发点。这样所说的一切法呢，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 这个破除凡夫的种种不如实的这个妄想，就是认知吧，不如实的认知吧，使你本来所具有的这种智慧呢能够显现。如果本来没有这种智慧的话，你离了妄想呢，那也就没法认识。这个地方虽然没有明确的讲本来就有一个能够如实认知的一个智慧的话，虽然没有讲，实际上它也还是这个意思。大会，若设所设记着者，不知自行限量，故执彼。那么那些渔夫呢，他执着能设所设，能设呢，他有一个自心，他所谓的自心呢，也不是佛所说的真心，而是他能够进行第六意识呢，能够进行种种分别的这种心，他这是能设，所设呢，他所认知的一切现象，他既执着所认识的一切是实有的或者是虚无的，又记住了我能认识的这个心识是实有的，这个心识呢是真心，不知自性限量，总之呢不能了知，诸法的本质呢就是唯心所现，这一句呢唐译翻译作不了唯是自性所见，故执彼，为了让他们破除这种各种不如实的见解嘛，所以呢用这个止记就是不回答的这种方式呢去回答他们。下边再说，大会，如来应供等正觉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就是佛说法所用的四种回答的这个方式叫四种记论。第一是这个大会，只记论者我时时说，为根为属不为属者，这个只记论这一种四种记论里边的这个只记论这一种呢，我时时说，时时说的意思这个唐译者别时说，这个别时跟时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任何时候都说的，是遇到特殊的根器了，有的时候才这样说，那么什么时候呢？为根未熟，就是慧根未成熟的众生，对于慧根成熟的众生呢，那就不这样了，不用这种不回答的方式了，那很明确，你问什么是本来心性，他可以明确的回答你，你问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他也明确的回答你，再看下边，复思大会，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那么，对于这个根熟的人怎么说呢？就说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就说一切法呢，它是离这个唐译说离能作所作，它的本来实相呢，那当然这个一切有为法嘛，它都是这个做法，说做法嘛，就是这个造作出来的，那是那基督教讲嘛，是上帝所造作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没有能作所作，它是因缘所生，而这个是产生它的这个因根源呢，也是没有它的实体，所以呢，无作者故，因为没有一个能作的这个实体，所以说了一切法本来不生，也本来无生。有所谓的生呢，就是有一个实体，比如像父母生了一个小孩嘛，这个小孩是有他实有的一个肉体，这叫做生，因为这个作者呢，他所生的呢，本来就没有一个实体，都是刹那灭， 都是唯心所现，所以说一切法本来不生。下面说大慧何故一切性离自性，这个唐译作何故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切凡夫认为有自性的东西了，为什么没有自性的，离自性为什么没有自性呢？回答是以自觉观实，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说一切法不生。以自觉观实，这个同一组以正智观实，就是正德的正，所以当见道或者成佛的时候，以那种正德的智慧，如实之见的那种智慧，去观察一切法的时候，一切法的自性、自相、自性、自相、共性、共相，都不可得。自性呢，自相呢，它一切现象呢，它各有它自己的相状，各有它自己的自性，就构成它的部件嘛，叫自性。也有它的共性，共相啊，共相嘛呢，它共同所具有的一个寂寞的性质，共相呢，共同具有的这个相状，普遍共同具有的相状，这个自性跟自相呢，都是不可得，不可得就是没有能得所得，如果能得的话，它必然有一个能得的实体，如果所得的东西是可得的话，那必然有个可得的实体，但能得跟所得了，它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实体，所以说不可得，所以说一切法不生，这个不可得了是在大乘经里边，到处都说的，在阿含经里边，不大说，大乘经呢说一切法空的，这个它的最根本的理由呢，就是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呢是一种，它是一种。这个观照般若跟实相般若他体会到的一种直观所这个得到的一种那智慧去观的所的一种直觉吧，它是一种直觉。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这个比较容易懂，就是为啥一切法不可拿来也不可以拿去了，这个唐译说无来去了，就是这个中论所讲的不来不去，为什么他不可以拿来也不可以远远的拿去呢？因为他的自相跟共相，你想要把它拿来的话，也是无所从来。唐有说无所从来，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故。欲持去的话无所去，你想要把它拿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是无所去，去无所至。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就是唐有说是故一切法离来去。是个所谓来也所谓去呢，它都是有一个不变不动的一个实体，我们世俗的看法嘛都是这样，比如说我昨天从这个成都来坐动车来到这个峨眉山，但认为我还是那昨天的我，或者是甚至是几年以前的我，去年来的我，实际上呢我。从成都来的时候，我这个那个我呢，无论是我的肉体，无论是我的心识呢，它都是刹那，念念刹那生灭的，来的时候的那个那一刹那的肉体跟我的心识呢，在那一刹那已经灭尽了，所以来到这里的那个我已经不是要来的是那个时候，去了也是这样，所以说他一切法的本来是不来，既不来也不去，不来不去嘛，也就是本来即经涅槃了，不来不去嘛，那就是不生不死，因为所有的生死呢， 那就是一个来去嘛。大会何故一切诸法不灭？为性自性相无故，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灭。不来不去嘛，那就是不生不灭。他这个地方没有说不生，不生在前边已经说了。为啥说他不灭呢？因为他的自信跟自相呢，都是本来没有的。这个唐义这一句话，他翻译作一切法无性相故，无性无相，一切法不可得。无性无相呢，是拿逻辑思维去分析它。像我们刚才用的就是逻辑思维了，因为它差两面，所以它无性无，我们弄正了它无性无相，一切法不可得了，这是一种直觉了，你去体会它了，它是不可得的，念念不可得，所以说一切法不灭，你说灭的话呢，肯定是有一个可得的这个实体，它原来有，后来消失不见了，这叫灭，因为它原来就没有这么一个实体，所以说它。也就没有实体灭，所以它一切法不灭。那不生不灭嘛，就是涅槃。所以涅槃的定义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说一切法本来自性清净涅槃。这个是正的涅槃呢，就是大乘正的涅槃呢，就是必须要如实的关照一切法呢，本来不生不灭，自性清净涅槃。不是把什么灭了以后，而达到涅槃。大会何故一切法无常？为相起无常性，是故说一切法无常。这个为相起无常性嘛，这一句呢，唐译作为诸相起无常性。为什么说一切法无常呢？大乘跟小乘呢，都说诸法无常。大乘的诸法无常呢，这个地方大乘的诸法无常，是相，诸相升起的时候呢，它的本性是无常的，无常性。它虽然升起，但是它的本性，应该说刹那灭，刹那无常，所以说一切法无常。大会。何故一切法常？为相起无生性，无常常故，说一切法常。如果说要对一切法下一个判断的话，说无常呢，是破除常的常见的，破除常见以后，你可能还有个断见，认为一切法绝对的无常，所以要说一切法常。为什么一说一切法常呢？为相起无生性。为这个唐义这一句呢，翻译作诸相起即是不起，无所有故，无常性常，就是虽然诸相生起，因为它起的时候，它生的时候就是刹那灭，生的时候已经灭了，所以说它是不起不生，无所有，所以无常性说，如果说什么常的话，就是诸法无常的这个本性呢，它是长恒不变的，所以说一切法常。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偈论有四种，一向反诘问，分别即止论，以制诸未道。就说这个佛回答问题，回答别人的提问的他方式呢，叫做偈论，有四种。第一种呢叫做一向，一向呢唐译翻译作直达，直达呢就是正面的回答，你问有没有我呢，佛肯定答诸法无我，这叫一向。第二种叫做反诘问，反诘问呢，这个唐译做反智答，反智答呢就是反问，这个禅师经常问，经常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嘛就是这个，你提这个问题呢反问，你提有没有我呢，那反问， 你所说的我究竟是什么呢？你自己体会有没有我呢？那就反问。第三种叫做分别，谈一种分别答。分别嘛，就是分析，就对前面一项呢所说的这个理由呢，进行更具体的一些分析，我为什么说诸法无我呢？然后具体的这个解析了为什么诸法无我。第四种叫做指答、指弄，指弄嘛，这个唐译翻译作质答，质就是放在那里不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回答。那这四种方式呢，质诸未道，用来这个破坏这个未道的一切邪见嘛。有机非有生，生去皮色失，一切习无记，比如是显示。就说这个有味道了，有认为有从有而生的，有认为呢从非有而生的，僧伽就是僧伽派，这叫做翻译作树弄派，皮舍师翻译作圣弄派，这个树弄派呢是主张从有而生，这个圣弄师呢主张从无而生。所以这个唐译了这一句翻译作树弄与圣弄言有非有生，这个就更明白了。因为这两种弄师呢是当时这个印度的味道里边呢大概这个最比较力量最大影响最大的吧，这两种实际上这两种呢它所盛行的时代呢大概就是能切经出现的时代，在南北朝时代。一切习无记，比如是显示，对于这两种这个树弄师跟圣弄师呢，这两种这个味道呢，哪是有从有而生呢，从无而生呢，对他们提的这个问题呢，一切习无记，都是不回答，比如是显示，就对他们呢，因为他们味道所说的呢，不出这两种见地，正觉所分别，自性不可得，以离于言说，故说离自性。什么叫做佛法的正见呢？就是正觉，如实的觉知。这个宇宙人生真相，这叫正觉。正觉所分别，所分别就是所建立的这种所说的这种法是什么法呢？就是自性不可得，一切法的自性呢是不可得的。以离于言说，为什么不可得呢？因为它的实相呢是离于言说的，不可以拿众生的语言去表述，不可以思议的，不可以拿众生的思维方式来去思议。所以说离自性，这个是佛法的第一义。第一义呢就是离于言说，根本就不可以言说。所有的言说呢，它的目的呢都是破除种种这个不如实的分别，不如实的这个见地，各种执着吧，破除各种执着。这个言说的本身呢，并不是真理。佛法的真理是它的实质呢，是用言说呢破除言说，叫做以言遣言，体性论叫做以言遣言，使你使众生呢，把他所持有的这种不如实的见解呢，能够破除了，破除了以后呢，他这种本来就具有的。能够如实之见的这种智慧了，就显现了，他只能这样的认识这个诸法实相，那么佛的一切说法的实质呢，就是这样，就是为了让众生呢离于言说呢，这个开发这个如实之见的智慧。 休息一下吧。